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无人机狂轰基辅，乌克兰警告将会招致后果。
拜登祝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连任，期盼继续合作，因应全球挑战。
朝鲜通知要发射卫星，日本回应说，如果导弹侵犯领土，一概摧毁。
贸易副代表比恩奇说，正在审查对华关税，不预期会有任何突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周六遭到伊朗见证者无人机锁定并展开彻夜攻击之后，一名乌国政府高层官员已经警告伊朗，此举将会招致后果。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周日在推特上说，50架见证者无人机当晚对基辅的攻击就是伊朗提供的武器。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成为俄罗斯的重要盟国，蓄意提供武器给俄罗斯，让他们攻击以平民为主的城市。波多利亚科警告，今天我想提醒伊朗官员一些日常的基本法则，尤其是回力标定律，不要被伊朗与乌克兰的地理位置以及乌克兰目前的优先事项所迷惑了。一旦你们派出的见证者无人机，他们总有一天会自己找到原先的制造厂。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将对伊朗实施50年的制裁，目前基辅当局正在研议包括对伊朗人贸易、金融、技术等方面的制裁，禁止伊朗货运航班经过乌克兰领土，也不允许伊朗公民撤回在乌克兰的资金。
26号，国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访问基辅时说，如果美国在对抗俄罗斯的战争中没能给予乌克兰足够的支持，相当于是向中共发出信号，表明他可以攻占台湾。当天，格雷厄姆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说，除了已经提供的350多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硬件外，拜登总统应该向乌克兰输送更多的武器。格雷厄姆强调，华盛顿需要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任何总统候选人，无论属于哪个党派，都应该认识到支持乌克兰对于遏制中共对台野心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在这里失败了，台湾就会遭殃。他强调，我想让中方看到的是，入侵一个邻国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而保护台湾和世界秩序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俄罗斯总统普京输掉战争。
周日，拜登总统祝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赢得了该国的第二轮总统决选，这场选举堪称土耳其当代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拜登当天在推文中指出，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我期盼继续就双边议题和共同的全球挑战与土耳其进行合作。拜登特别强调，华府希望今年7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北约高峰会上能够看到瑞典加入。尽管芬兰上个月加入北约，但是瑞典入会案遭到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卡关。安卡拉认为，斯德哥尔摩当局包庇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激进团体，而除了阻碍北约扩张之外，华府和安卡拉双边关系还存在着其他诸多的荆棘。分析认为，在对叙利亚政策、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密切合作，以及土耳其在采购美制 F-16 喷射战斗机等议题上，都可能继续干扰美土之间的关系。
据朝鲜当局周末告知日本，平壤打算在5月31号到6月11号期间发射卫星。日本防卫省今天已经对此表示，如果朝鲜导弹侵犯到日本领土，日本将一概予以摧毁。日方也正在为此预作准备。路透社报道，分析家指出，发射军事卫星将增强朝鲜的监视能力，并提高它在发生战争时打击目标的能力。而针对朝鲜的发射行动，日本防卫省在声明中指出，我们将对正式会落在我国领土的弹道导弹采取毁灭行动。防卫省也提到，日方将使用标准三型导弹或爱国者三型导弹来摧毁朝鲜导弹。 另一方面，韩国政府在接到朝鲜通报将发射卫星后，也已经召开紧急国家安全会议，为预防朝鲜以发射卫星为由发射远程弹道导弹，韩国外交部指出，如果平壤当局不顾国际社会反对而发射，将付出相应的代价。
就在 NCCP 打倒中共恶魔全球联盟突破350万签名之际，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周六再次组织 NCCP 的车队游行。这次车游的路线是纽约长岛琼斯海滩。当天，琼斯海滩正举办一年一度的国殇日假期贝斯佩吉航空展空中特技飞行表演。路上众多的车辆都看到 NCCP 车队。在琼斯海滩的海洋大道上， NCCP 车队旌旗招展，展板上醒目地写着：共产主义让每个人处于危险之中，打倒中共恶魔，结束暴政和结束屠杀等标语。估计有数以万计的游人观看了航展，很多人也对车队竖起大拇指，鸣笛挥手点赞。根据美联社在今年2月份的民调，目前已有超过60%的美国民众对中共的影响感到担心，相比2020年的48%和2021年的54%，这一数据已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当地时间周日傍晚，爱荷华州东部城市达芬波特发生一起公寓建筑部分坍塌的事件。据地区首长说，目前还有一些人下落不明，确切的受伤或失踪人数也还不清楚。综合美联社和爱荷华州地方媒体 KWQC 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消防人员在初步行动中已经救出7人，并护送另外12人离开。达芬波特市市长马特森说，救援行动仍在继续进行，并已要求派出一支特搜队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但他拒绝透露确切或估计的伤亡人数。另据多位官员表示，事发之前，这栋建筑的所有人曾经领到许可针对外墙进行翻修。一名达芬波特的承包商说，建筑物倒塌时，他正在里面架支撑眼架。而住户史密斯则说，他和丈夫去年12月就向市府提出申诉，抱怨自己家里的浴室下陷，而且自从搬进这栋公寓以来，水渍问题就很明显，并有住户警告，他们这栋建筑总有一天会塌下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麦卡锡面临新的挑战，必须说服国会通过债务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彭博社周日报道，彭博社专栏作家古尔曼上周亲手试用了还没有发布的 Meta Quest 3混合现实头显后，他认为 Quest 3是即将发布的苹果头显最大的挑战者。在头显市场，苹果将凭借售价超过$2000的产品立刻夺取高端市场。不过 Meta 也仍然会继续主导低端市场，那些无力承担苹果高价产品的消费者很有可能选择 Meta 的产品。目前苹果计划在6月5号发布它的混合现实头显， Meta 则准备在10月份推出最新型号。经过了亲手测试，古尔曼认为 Quest 3的混合现实功能非常专注，视频传递功能大幅改善，运行速度也更快，内容库也得到扩充，这都让古尔曼印象深刻。他指出，假设这款设备的售价在$500左右，大约只有苹果混合现实头显的1/5。由此看来， Quest 3有望在今年年末的美国假日季引发不俗的反响，并可能成为重要的候选产品。
根据苹果公司的计划，苹果将于6月6号举办年度的 WWDC 开发者大会，届时苹果除了一系列的软件更新，有3款 Mac 电脑准备列入旧换新名单，显示新一代的 Mac 将随之而来。根据该公司的规划，苹果将于 WWDC 当天开始接受用户以 Mac Studio、 13寸 M2 MacBook Air、 13寸 MacBook Pro 进行旧换新折扣。 由于上述三款 Mac 电脑都是最新一代，苹果原先是不接受折旧回收的。根据先前的说法，苹果正在开发多款新一代的电脑，目前声望最高的是15寸的 MacBook Air，另外还有两种机型的 Mac Studio，更高规格的 MacBook Pro，以及苹果最强效能代表 Mac Pro。然而，新一代的 M3 芯片可能不会在 WWDC 登场，而要到下半年才会亮相，因此部分机款传出沿用 M2 的芯片，或者是改为提供 M2 Max 与 M2 Ultra 等选项。
据马斯克旗下的神经科技公司 Neuralink 上周已经宣布，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的批准，可以在人类身上进行大脑植入物的临床研究。Neuralink 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公司团队与 FDA 紧密合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结果，也是重要的第一步。有朝一日，我们的技术将帮助很多人。马斯克一直以来都认为，大脑植入物有可能帮助治疗其他疾病，包括肥胖症、自闭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他乐观地认为，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网络浏览和心灵感应。但是，很多专家认为，Neuralink 公司想让健康人通过思维与技术直接互动，这一目标可能存在伦理、安全、可靠性和隐私等问题，甚至存在哲学问题。目前，Neuralink 已经接受并正在进行多项联邦调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27号说，美国正在审查是否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现行关税，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不会把结果建立在美中贸易关系是否会有突破之上，也不以美中贸易关系是否有所突破作为导向和基础。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副贸易代表比安奇周六在媒体接受采访时表示，华盛顿正在使用一种分析性方法，审查是否应该保留前总统川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但并不假设会有任何突破。他在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结束时告诉路透社记者，我们正在从分析的角度进行审查。作为审查的一部分，我们不是以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的任何突破作为基础，我们也不假设这会发生。负责监督亚洲事务的比安奇补充说，相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继续研究行业和利益相关者对关税的意见，并与商务部、财务部和其他机构进行磋商，以确定哪些关税类别具有战略意义。此前，前总统川普曾在2018年和2019年对数千种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当时价值约为3700亿美元。而美国301条款调查也发现，中共国正在盗用美国知识产权，并胁迫美国公司转让敏感技术开展业务。之后，美国也陆续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水平不等的关税，从许多消费品的 7.5% 至汽车、工业部零件、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产品的 25%。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要求，在首次征收关税4年后要进行审查。而在2022年5月，这次审查已开始进入最初的通知步骤。尽管比安奇在会上拒绝透露审查将于何时完成，但他提到在2023年底前完成将会是合理的。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周六晚些时候，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已就国家债务上限和白宫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愿意提高2年的债务上限，同时冻结部分的政府开支。但拜登总统和议长麦卡锡将面临新的挑战，也就是必须说服国会两党成员通过这项协议。请听报道。
周六晚上，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拜登总统通过了一项原则上的协议。这一协议将提高2年的债务上限，同时冻结美国国内的政府开支，增加国防和退伍军人补助的支出，并对联邦食品援助项目提出一些新的工作要求，并改变一些关于能源许可的规则。在协议宣布达成之前， 众议院议员已经对包含在一揽子计划中的一些细节犹豫不决，要求大幅削减开支的共和党人威胁要放弃支持，而民主党人则表示担心社会安全补助计划的新规定会让更多的美国人陷入贫困。对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来说，争取至少一半党内成员投票的斗争将是他来之不易的议长职位的决定性时刻。为了赢得议长席位，麦卡锡此前同意允许任何一名众议员要求投票罢免他。如果在本次协议谈判中，他寻求和民主党合作，可能会导致他有被罢免的危险。而拜登也会面临民主党人投票的压力。拜登周六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进行了交谈，杰弗里斯将负责召集民主党成员。拜登在声明中写道，协议代表了一种妥协，这意味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他说，他强烈敦促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这项协议。麦卡锡周六晚些时候在讲话时也说，该协议的文本将在周日之前敲定，并为国会议员规定了72小时的时间来审查。他希望众议院最早能在本周三，也就是5月31号投票。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上周五，美国加州两名华人被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两人都是中共非法代理人，因涉嫌参与中共主导的针对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跨国迫害而被控多项罪名。对此，法轮功发言人张儿平、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劳迪都对美国政府的这次行动表示赞赏。请听报道。
针对5月26号加州华人陈军和林峰因涉嫌参与中共主导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跨国迫害，在各自住所被 FBI 特工逮捕一事，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劳迪27号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我们赞赏美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鼓励他们在全美范围内大力追捕中共特工。他说，这些中共特工不仅对公开反对中共暴行的美国人构成威胁，而且对美国政府官员甚至美国人民和民主制度本身就构成威胁。据司法部在新闻公告中表示，至少从2023年1月至5月左右，被逮捕的陈军和林峰按照中共的指示在美国境内，包括听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的指示，推动中共对法轮功的跨国迫害。其中，该名中共官员的身份也已被确认。司法部表示，中共将法轮功视为对其统治的五类威胁之一。布劳迪强调，这起案件的细节显示，法轮功学员是中共跨国镇压的主要对象，中共违反法律贿赂税务官员，并将美国的机构武器化，以对付无辜者。这也表明了中共为达目的而不遗余力。而被抓捕的陈和林二人不排除最高可能获刑50年，因为他们被控的罪名包括串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以及贿赂公职人员，最高可判刑5年。而在未通知司法部长的情况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最高可判刑10年，贿赂公职人员的罪名最高可判刑15年，另一项共谋进行国际洗钱的罪名最高可判刑20年。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表示，美国很多联邦部门已经开始针对中共的跨国镇压联手合作，我们奉劝海外其他的中共帮凶早日悬崖勒马，不要再助纣为虐，否则下场将同样可悲。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六四期间香港维园悼念烛光晚会不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六四期间香港维园悼念烛光晚会不在，
俄罗斯发起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总共击落58架，
美国空军密集调动重量级武器在韩国举行演习。
德州众议院投票通过弹劾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乌克兰官员周日表示，俄罗斯周六晚上再次连夜发起一场大规模无人机空袭行动，这是俄乌战争15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而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主要目标就是针对基辅首都地区。据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发射了59架伊朗制造的自杀无人机，其中58架被乌军击落。而这次袭击发生在基辅日凌晨，基辅日是基辅市的建市年度庆典，通常有街头市集、音乐会和特别博物馆展览等活动。基辅市长科里奇科说，一名41岁的男子被落下的碎片击中身亡，无人机碎片还引发了多处建筑物火灾，这是本月基辅遭受的第14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则赞许了防空部队的表现，他说，每次你们击落敌人的无人机和导弹，就是在拯救生命，你们是乌克兰的英雄。另一方面，乌克兰一位最高级安全官员周六已经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要发起准备已久的反攻。
据韩联社28号报道，美国空军本月5号在韩国金畿道的乌山空军基地举行了一项代号为大象漫步的地面滑行演习，曾有大规模重量级战力参加。美国空军27号在社交网站发布了这个消息，并上传多张美国空军第7航空队旗下第51和第8战斗机联队参演的照片，包括 F-16 战损战斗机、A-10 雷霆2攻击机、URS 蛟龙夫人高空战略侦察机和 C-12 修轮运输机等都参加了这次演习。美军说，这次演习体现出美国协防韩国的决心。此外，通称眼镜蛇之球的美国空军 RC-135S 电子侦察机从27号起也连续两天飞临朝鲜半岛西部海域，这是美军侦察机仅时隔十多天再次飞临朝鲜半岛。分析认为，美军在演习大约三周后公布相关消息，并把战略武器密集调集到朝鲜半岛区域，可能是再次向朝鲜发出警示信号。
据彭博社周六引述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韩国会避免趁北京对美国芯片制造商的禁令填补中国市场的空白，并认为北京此举是企图在韩美之间制造隔阂。这名匿名人士称，韩国政府不会鼓励国内的芯片公司抢夺美光科技在中国失去的市场份额。中国是韩国半导体公司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最大市场，也是他们一些工厂的所在地，但是这些工厂在中国的持续运营也取决于美国颁发的许可证。这名人士说，韩国将美国视为其半导体行业的重要长期合作伙伴，美国也是韩国的首要安全伙伴，他们不想破坏这种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周六曾经表示，北京对美光的禁令是简单直白的经济胁迫，美国不会容忍这种行为，也不认为它会成功。
今年是六四事件34周年，香港多个亲政府同乡会社团计划6月3号到5号在铜锣湾维园合办活动，这意味着香港将连续第四年不会举行六四烛光晚会。美国之音指出，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高层成员相信，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香港不会有人公开悼念六四。而香港支联会从1990年开始，每年6月4号晚上都会举行华人世界最大规模的烛光晚会。2020年六四31周年，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由首次禁止维园烛光晚会，但当天晚上仍有大批市民进入维园，在被围栏封闭的6个足球场都有人坐下点起烛光悼念。支联会在网上进行了悼念直播。2021年和2022年的六四晚上，香港警方都以公众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由派出大批警员把维园局部封闭，要求市民撤走。 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副主席蔡耀昌告诉媒体，今年亲政府社团要在六四期间举行家乡市集，他们的动机令人怀疑。
由美国共和党控制的德州众议院已经于周六投票通过对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的弹劾，并将20条弹劾条款发给了州参议员，这使帕克斯顿成为德州近200年历史上第三位遭到弹劾的在任官员。帕克斯顿因此立即停职，等待州参议院的结果。此外，众议院也授权德州州长阿伯特在此期间任命其他人担任州的最高司法官。据悉，帕克斯顿是共和党最著名的法律活动人士之一，他在2020年要求美国最高法院介入一起与拜登和川普总统竞选有关的重大选举诚信案件。而针对帕克斯顿的20条弹劾条款中，包括贿赂和滥用公众信任的指控，帕克斯顿则谴责这一弹劾是绝对不是公平或公正，而是出于政治动机。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期待德州参议院迅速做出决议，我完全有信心在德州参议院的这个过程将是公平和公正的。
商务部长雷蒙多27号说，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14个成员国贸易部长会议已经就一项提高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协议完成了基本谈判。雷蒙多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这项协议要求成员国成立一个理事会来协调供应链活动，并建立危机应对网络，向成员国发出早期预警。这项协议也为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紧急沟通渠道，以便在供应链破坏期间寻求支持。这项供应链协议也是印太经济框架一年来讨论的第一个实际成果。协议中还包括成立新的劳工权利顾问委员会，以提高劳工标准。预计这个委员会将由政府、工人和雇主代表组成。雷蒙多指出，新冠疫情期间芯片的短缺已经让美国汽车生产停顿，让几万名工人没有活干。他很希望在新冠疫情期间就拥有这个危机响应网络，因为这会帮助我们确保美国的就业，维持供应链运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房贷利率飙升超过7%，使地产销售量明显下滑。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目前市场传出，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正在亚洲进行裁员，并至少裁减6位董事总经理，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中国银行家。由于地缘政治局势加剧以及经济增长乏力，交易撮合行业萎靡不振，摩根士丹利因此在亚洲进行裁员，考虑在亚太投行部门裁员7%，其中中国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大。目前传出被裁的董事总经理包括从事中国并购业务的 Clarice 郭，从事事业融资的 Julia 肖，负责科技行业的 Tony 尹。公开资料显示， Julia 肖和 Tony 尹都是2022年1月才被提升为董事总经理。目前摩根士丹利正在同受影响的亚洲员工沟通，而被裁减的成员到高阶主管会遍布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地。
目前，美国波音公司正在努力争取今年在沙特阿拉伯的第二笔大单，寻求向新成立的利雅得航空公司出售至少150架737 MAX 喷气客机，并就此进行谈判。据悉，由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所有的利雅得航空计划购买共计近300至400架的单通道喷气式飞机，其中包括采购选择权。消息人士称，谈判仍然很复杂，时间和结构仍在变化之中，而且空中客车公司也可能要求获得部分的订单。尽管谈判仍在继续，但各方可能在6月中旬的巴黎航展上宣布达成这项协议。目前各方都还没有做出决定。
本周，在华特迪士尼公司旗下制作的《小美人鱼》在北美上映头3天已经斩获$9,550万的本地票房。 在上周末票房中维持领先。据《华尔街日报》整理指出，真人版的《小美人鱼》首映周末票房超过了翻拍真人版的《阿拉丁》。阿拉丁在2019年首映周末票房为9150万美元，而真人版《小美人鱼》的首映表现也击败了两部《沉睡魔咒》系列电影。《沉睡魔咒》是迪士尼动画《睡美人》的真人版衍生作品。2014年上映的《沉睡魔咒》和2019年上映的《沉睡魔咒2》首映周末票房分别为6940万美元和3690万美元。但是，翻拍自1989年动画片《小美人鱼》的真人版电影票房表现还远远不及翻拍的真人版《狮子王》和真人版《美女与野兽》。《狮子王》和《美女与野兽》的原始动画版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推出的，这也被认为是迪士尼现代动画的最黄金时代。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根据土耳其总统决选的统计结果显示，现任总统埃尔多安获得胜利，他也已经宣布赢得连任，将持续未来五年的任期。埃尔多安强调，这是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决选，预计投票率将会非常的高。请听报道。
周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初步计票结果出炉后宣布，他已赢得总统决选，并对支持者发表讲话说，这次选举唯一的赢家是土耳其，而选民们赋予了他未来五年的统治责任。根据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官方结果显示，在统计了 99.43% 的选票后，埃尔多安以 52.14% 的得票率获胜，他的挑战者科勒吉达尔卢奥则获得了 47.86%。 埃尔多安强调，这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决选，他还赞扬了第一轮投票的投票率高。他向选民说，我向上帝祈祷，希望这次选举有益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而由六个反对党组成的民族联盟阵营候选人克勒齐达尔卢奥在安卡拉投票后告诉记者说，这次选举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有各种各样的诽谤和重伤，但我相信民主会到来，自由会到来，人们能够在街上闲逛并自由地批评政治家。外界分析，这次选举不仅将决定由谁来领导土耳其这个拥有8500万人口的北约成员国，还将决定土耳其的治理方式以及其今后的外交政策走向。但是这场选举结果的影响范围可能远远超出土耳其本身，因为土耳其位于欧洲和亚洲的十字路口，在北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比如不久前，埃尔多安政府曾经否决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并购买了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这促使美国将土耳其从美国主导的战斗机项目中驱逐出去。但是土耳其也帮助促成了一项关键交易，允许乌克兰从黑海运出谷物，避免了一场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根据最新的全美房地产资讯显示，在过去一年中，美国房产抵押贷款利率已经从 5.36% 跃升至 7.12%。 这一持续攀高的利率已经给抵押贷款申请带来下行的压力，并反映到美国的房屋销售量出现明显下滑。请听报道。
目前，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已经创下了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贷款申请和房屋销售则出现下降。根据 Mortgage News Daily 近日指出，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在5月25号已达到 7.12%， 之前的高点是在3月2号创下的 7.10%， 这也是2022年11月9号以来的最高利率。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数据，截至5月19号的一周，房屋申请总量较前一周下降了 4.6%。 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副首席经济学家坎恩将这种下降归咎于借款人仍对更高利率敏感。坎恩在上周的一份新闻稿中说，由于利率一直非常不稳定，而且待售库存仍然稀缺，我们还没有看到购物申请持续增加，再融资活动仍然有限， 再融资指数下降到两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比去年的速度低了 40% 以上。而利率的飙升和抵押贷款申请的下降，导致令人失望的房屋销售数据。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4月份现有房屋销售量比3月份下滑了 3.4%， 达到428万套，在同比的基础上，销售下降了 23.2%。 同时4月份待售房屋销售指数仍保持在 78.9 的水平，同比交易量下降了 20.3%。 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在上周的新闻稿中说，负担能力的挑战当然仍然存在，并继续阻碍合同的签署，但住房库存的大幅增加对于让更多的美国人能够搬家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